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全澳超过100家诊所今日起接受疫苗接种预约。
欧盟药品监管机构认定阿斯利康疫苗安全有效。
因新冠疫苗全球供应问题，英国疫苗交付放缓。
中国驻美大使称，两国外交政策高官会不抱很高期望。
好，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100多所接受联邦政府拨款的诊所将从今日起接受注射新冠疫苗的预定。政府希望这些诊所的加入能够缓解从下周开始全科诊所接受预定的压力。根据全国疫苗接种第一阶段第二步计划，紧急服务工作人员、70岁以上的年长者和部分弱势群体将开始接种疫苗。另一方面，在截止到昨天的24小时内，全国未发现本地传播的新冠病例。
欧盟药品监管机构欧洲药品管理局得出结论，阿斯利康新冠疫苗不会从整体上增加血栓生成的风险，疫苗注射利大于弊。此时，欧洲已有17个国家暂停使用该疫苗。管理局还建议在该疫苗的宣传册中增加在极少数情况下会导致血栓的警示性信息，让医务工作者和患者有心理准备。虽然目前仍无法准确地确定阿斯利康疫苗与造成血栓存在必然联系，管理局主席埃默库克依然认为该疫苗能够安全有效地预防新冠病毒。实验室的研究数据显示，该疫苗在临床试验和阻断新冠病毒传播的有效率至少达到60%，而且在实验室以外的真实世界里，这个有效性甚至更高。
世卫组织表示，注射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利大于弊，他们还敦促欧洲各国继续使用该疫苗。此时也正值欧洲17个国家暂停使用阿斯利康疫苗。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鲁格表示，血栓是全球第三大最常见疾病，人体即便不注射新冠疫苗也有可能会生成血栓。我们要保持信心，一旦受挫我们也要重拾信心。特别说到阿斯利康，它是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COVAX 的大供应商，也是唯一一个真正去权衡利弊的制药公司。新增病例在连续过去3周以来仍在增加，欧洲地区仅在上周就发现了120多个新增病例，形势依然严峻。
英国表示，由于新冠疫苗的全球供应出现了问题，英国的疫苗交付速度放缓。在印度疫苗制造商的交付面临4周延迟之际，英国还面临着欧盟潜在的疫苗出口禁令。英国驻方大臣罗伯特·瑞杰克表示，预计本月底疫苗供应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减少。
It's a very complex international supply chain.
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国际供应链，正如我所说，这确实意味着偶尔我们会遇到问题。我们接种疫苗的人越多，社会就能够越开放，我们就能够回到希望看到的生活方式。没有理由相信路线图会受到这种暂时的供应短缺的影响。最主要的是，我们正在按部就班地实现首相给我们定下的目标。辉瑞公司和阿斯利康公司维持着他们的交货计划，没有受到影响。
澳大利亚东部遭受暴雨袭击，数千名州紧急服务志愿者随时待命。由于持续不断的降雨，导致北中西部海岸的道路被淹，学校被疏散，洪水救援工作已经展开。科夫斯港和斯蒂芬斯港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杨巴以南至高斯福以北的地区也发出了恶劣天气警告。气象局的杰克逊·布朗表示，恶劣的天气预计将持续到周末。
A severe weather warning is current for the northern half of New South Wales.
目前新州北半部地区发出了破坏性大风和强降雨的恶劣天气警告，这可能会持续到周六，并向南移动到悉尼盆地和伊拉瓦拉地区。拜伦湾和卧龙岗之间的居民应该密切注意今天和周末的气象警告。
两名涉嫌有宗教极端主义动机的墨尔本青年男子因纵火和袭击事件面临恐怖主义指控。这两名来自墨尔本 Epping 区的男子分别为19岁和20岁，他们分别在一次联合反恐突击行动中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一名16岁的男孩，而这名16岁的男孩目前被无罪释放。
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生姜短缺，价格创下新高。同时，由于去年炎热干燥的天气，导致澳大利亚本地生姜产量较低，供不应求。据澳广网的报道，澳大利亚新鲜生姜的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一倍多。目前在各大超市，生姜的零售价格平均为每公斤55澳元。为了满足本地市场需求，澳大利亚主要从斐济和中国进口生姜，但进口生姜大多进入了加工程序，没有进入新鲜产品的供应链。最近，北领地利用高湿度和高降雨的优势，成功进行了一项商业化种植生姜的试验项目。该试验重点是引种昆州的 Gold 和 Caton 两个品种的生姜，目的是建立一个无病虫害的生姜产业，希望能够卖出25澳元每公斤的价格。目前，澳大利亚生姜产业的年农场产值约为3200万澳元。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继续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检察官正式以谋杀罪起诉一名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涉嫌枪杀八人的凶嫌，八名死者中六名为亚裔女性，其中两人有华裔姓名。美国官方迄今为止仍未确认凶杀的动机是否基于种族仇恨。被起诉的凶嫌名叫罗伯特·艾伦朗。尽管美国警方表示断言案件与种族仇恨有关还为时尚早，但是已经有亚裔维权组织表示，无论案件是否与仇亚有关，亚裔美国人社区当下充满了恐惧和痛楚。
中国驻美国大使表示，中国不会对即将举行的外交政策高官之间的会谈抱有很高的期望，但希望这次会谈能为更好的沟通铺平道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其他官员已经在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的会谈之前抵达了阿拉斯加。会谈预计将涉及贸易、西藏人权、香港和中国西部新疆地区，以及中国对领土和在南海的强硬态度。同时，布林肯也收到了代表流亡维族人最大团体的一封信，要求中国关闭关押其亲人的营地。据联合国估计，有超过100万的维族穆斯林和突厥族穆斯林被关押在中国的在教育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首尔与韩国外长郑义溶举行会谈时重申了前一天在日本强调的内容，即中国正在胁迫和侵犯其他国家，并提到中国对台湾和香港的做法，以及在东海和南海采取的争议行动。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广泛领土主张遭到了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反对。相比日本，韩国似乎并不急于公开站在最大商贸伙伴中国的对立面。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同韩国国防部长徐旭会晤前强调了美韩同盟的重要性。
俄罗斯表示，在日益紧张的局势下，将召回驻美大使安纳托利·安东诺夫进行磋商。将安东诺夫调往莫斯科的举措是在美国总统拜登将普京称为杀手之后宣布的。拜登还表示，在一份报告指称俄罗斯领导人干预了2020年和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普京将付出代价。俄罗斯表示希望拜登进行道歉。
缅甸军方负责人出席了东盟国家安全官员视频会议，缅甸高级将领米昂莱出席了第18届东盟国防军首长会议。这是在2月1日发动军事政变昂山素季文官政府被赶下台之后，该领导人罕见地亮相于国际社会。缅甸军事政变之后，缅甸几乎每天都有示威游行，安全部队则以暴力镇压作为回应，目前有140多人被杀。
西班牙议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了安乐死合法化的议案，成为全世界第六个、欧洲第四个安乐死合法化国家。这项法规规定，患有极为严重且无法治愈疾病，或因失去行动能力而造成持续且无法忍受的身心痛苦的民众，可以申请安乐死。 该法规同时规定，申请安乐死的民众必须达到规定年龄，必须拥有西班牙国籍或合法居住权。申请者必须自愿以书面形式提出请求，得到医院的批准之后，才可以在医生的监督下进行安乐死流程。申请者也有权选择施行的方式。该议案从3年前起开始被引入议会，并在参众两院引发多次辩论。该法案将于今年6月中旬起生效。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目前一澳元可以兑换 0.776 美元，可以兑换 1.083 新西兰元。
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5.053元人民币、6.029元港币和22.060新台币。
新闻的最后是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今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度。
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7度。
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8度。
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
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30度。
珀斯晴，最高温度38度。
达尔文有阵雨，最高温度32度。
霍巴特晴，最高温度24度。
好，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时段的早间新闻，也欢迎大家订阅 SBS Mandarin Podcast 或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 收听、下载和关注我们的节目。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